六章不是讲神的话，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，这就是最难懂的地方。生命的粮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自己，所以方向不要搞错了，大家看生命的粮，我们好好读圣经，好好，哇，这个是错误的方向。 OK， 第一个我们要先明白这一段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好，那么同时我们要稍微明白在当时候的背景，我们要读明白神所说生命的粮，你一定至少要把第六章从头到尾读一遍，它一共有71节。我今天已经尽量减少读了，才读了中间一段，但是你要明白整个生命的粮，你必须要从第一节读到71节，而且上下来看的时候你才稍微明白，哦，原来什么叫做生命的粮。所以神的话是不容易的，要花功夫的，要更多的思想，你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意思，否则很难明白了。那就像我说的，很多人很粗浅的在当时代听完耶稣讲完这话就离开了，就不跟耶稣了，就不跟耶稣了啊。所以这是很不容易懂的一段圣经啊，不能够很粗浅的简单来看这个事情。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当时候以色列人是受罗马统治，所以因为税务的问题，所以当时候第一个当然也不是那么进步，当加上罗马的税务的问题，所以整个人民的生活不是太好，不是太好。所以在当时代普遍都是比较穷啊，吃饱是最重要的。我想不但是以色列，我们华人都经过这个日子啊，只要能够吃饱能够活着就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。而在这里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，而且有了他就永远不饿。哇，太吸引人了。吸不吸引人在当时代？吸不吸引人？就是一样，我换句现代话说，你跟着耶稣有吃有喝有房住有车开，好不好？但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来看完，我们就看完，原来就跟耶稣人就这样想，哇，信耶稣有车有什么有房有啊，那当然来跟耶稣，来了以后发觉到，哎，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呢？那就走了。基本上是这样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整个为什么这段圣经难解的，就这解在这里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生命的粮食。人活着是需要食物的，可是在这里耶稣让我们看到有两种食物，人活着都需要这两种食物。首先是世界的粮食，世界的粮食，我们看一下27跟49节哈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我们来读一下27节，预备，请。不要为那一起大声一句，预备，来，从头，预备，来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还有一段经文，读一下哈。你们在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虽然我们前面没有读，不过这是连着，这是第六章后面继续讲下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讲到了粮，他提到两种食物，第一个叫世界的粮食。这个世界的粮食呢是可以看得见的，是一个必坏的食物，这个是会烂掉的，存不住的。而且呢，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也是神给的，好不好？这一切上帝的食物，说我们吃饭以前要谢饭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食物，这个是看得见的，是悦人眼目的，又美味的。我不敢把照片打出来，怕大家不专心了啊！都是这个世界食物是美好的，是悦人眼目，而且是美味的。嗯，是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需要。可是有个问题，吃了还得再吃啊！三餐吃完，明天还得三餐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有没有一种食物吃了就不用再吃了呢？没有。所以意思说，这个食物是看得见的，是美味，是好的。很可惜，就是吃了还得再吃啊！它是一个吃了还会再饿的。第二个，它是没有办法满足的。最后，像这边讲到说，即使以色列人在他们旷野吃了40年的玛纳，这么棒的天上来的食物，吃完了还是怎么样？还是怎么样？死了啊！这个食物就是你可以维持，但是无法满足，而且吃完就死了。就是从头到尾，吃饭为活着，活着为吃饭，没有吃饭就死了，死了就没有吃饭了。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 OK， 这就是世界的粮。第二个讲到了是天上的粮，耶稣基督不但把世界粮讲了，也讲了天上的粮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，我们刚读了，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就多读几次就会记得。预备，来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。好，就是永生的食物，第一个永生的食物。第二个，来，预备，来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生命的粮。好，再读一节经文，预备，来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在末日却叫他复活，我们就把这个天上粮稍微再复习一下。第一个是永生的食物，这个天上的粮是永生的，是存到永恒的。第二个，吃了耶稣就是得着了这个生命的粮，就不再饿，它是满足的。最后，你得着了生命的粮，而且在末日时候还要复活，还要复活。提到了就是说，这也是神给的，可是这个粮是看不见的，是摸不着的，弟兄姐妹，但是可以感受到的。当你有生命的粮在里面，你可以感受到了，别人也可以感受到的，是我们灵魂的需要。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之后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可以来取而代之的，取而代之的。所以有人说，我看万事如粪土啊，不是说万事像粪土啦，不是说钞票不好啦，明白吗？不是说钞，有没有谁觉得钞票不好的？举个手。我也觉得钞票挺好的，可是为什么圣经说看万事如粪土呢？就是说耶稣基督好好到一个程度，看到这个钱的时候好像什么啊，不要讲了，对不对？比较了，这叫比较，这叫简直没得比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吃到这个生命的粮，这个天上的粮的时候，一切万事看起来没有什么胃口可言的哈。有了耶稣，有了他，我们就不再饥饿，我们就得着满足，得着永生，而且还要复活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前面从第六章看过来的时候，这犹太人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，他所感兴趣的只是物质的满足，他们吃了一餐免费的大餐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看前面吃了哪一餐，五饼二鱼那一餐，耶稣基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，还加上一些妇女孩子，也就可能差不多将近20000人，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这群人。请问在当时代来说轰不轰动啊？有免费午餐吃，哎，好不好？好得不得了啊。如果你看圣经下去，你就知道他们就要更多的，他们要追着耶稣，因为我吃都吃不饱了，哇，耶稣那边有免费的午餐吃，一定要跟随耶稣。有形的粮食是好的，但是不是最好的。有形的粮食是我们需要的，但是我们还需要更重要的。当我们只专注在世界的物质上面的时候，却没有得着天上的粮食，我们的人生还是会饥渴的，而这种饥渴的人生永远不会满足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前面先把地上的粮、天上的粮稍微明白一下。地上的粮不是不好，是好的，但是不是最好的。地上粮是需要的，但还有更重要的。但如果我们只得着地上的粮，失去了天上的粮，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耶稣基督就在讲这些事情。再来我跟大家分享是叫做信仰的层次。我们信耶稣，到底我们信耶稣什么呢？到底我们希望从耶稣这边得到什么呢？到底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，不容易。特别是我跟属灵讲会不太一样，他讲祝福， 今天我没有要讲祝福。当没有祝福的时候，你还不要跟耶稣。我讲讲的重点在这。OK， 我们来看，首先信仰的层次先从神的祝福开始。好，26节我们来读一下，预备，请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你知道这些人哇太努力了，哇，你知道耶稣行完神迹以后，那些人叫耶稣做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叫耶稣做什么你知道？拥戴他做王啊，谁让我吃饱谁就是我的祖宗啊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耶稣说，哇，耶稣可以行神迹，你看完全不用工作也不用做什么事情，跟着耶稣就吃饱了。所以这些人开心得不得了，哇，那时候如果有微信，那时候有 email text 还得了啊，何止20,000人，20万人马上就聚齐了，是不是？而他们看到耶稣可以让他们吃饼得饱，免费的，不要工作的，哇，当场就说，耶稣，我们永立你做王。哇，我在现场我大概已经不知道翘到哪里去了，开不开心？大家这么拥戴我好不好？做王好不好？哎，人家夸奖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夸奖我当然好啊，可是耶稣脑筋很清楚的。耶稣怎么回答？怎么回应？耶稣只用一个字解决，用什么？跑。碰到诱惑试探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，跑，耶稣赶快跑啊，二话不说跑。跑了，耶稣当场就拒绝了，当场就拒绝了。那这些人怎么样？还继续跟呢。所以一开始说，哇，拉比老师啊，很尊敬他，老师啊，我们到处找你找不到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，哦，终于被我们找到了。可是耶稣不但没有感激他们，哇，这么多人，哎呀，你看这么多群众，我有这么多群众的基础，大家跟着我好不好？当场就骂这些人，骂怎么骂？他说，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，只是为了想吃饼得饱牌啊，好狠啊！我觉得耶稣完全没有，先不破冰一下，哎呦，你们辛苦啦，中夜找我啊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我不啊，不告而别啊，你们不要生气啊，没有，耶稣当场一句话说，你们来，我都知道你们要干什么，哎呦。啊，这些人看耶稣这么不客气，我们这么拥戴你，你还想对我们？可是耶稣毫不客气，马上把他的问题当场就讲出来了，说你们来就是为了吃饼得饱。五饼二鱼是不是上帝的祝福？是不是？是上帝祝福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么少吗？好不好？好，上帝祝福好不好？好。喜不喜欢上帝祝福？再举手一次。喜欢上帝的祝福举手。这么少，哎，感谢主，正常点，太好了。要问就这样问，喜欢上帝的祝福就是这样的。我们都喜欢上帝，谁不喜欢上帝的祝福？可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了，上帝昨天吃饱了，今天呢你老看着办吧，我们大老远跟着你划船冲过来找你，昨天吃饱了，现在怎么样？哎呀，你看，对嘛，昨天是昨天的事情，今天你得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大老远跟着你跑了这么老远来，你看着办吧，老师，老师，您看着办吧，查点主，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找熟灵。人要耶稣的祝福。当耶稣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，我跟你，这些人就翻脸了，这些人就翻脸了。他怎么翻脸？你如果看看圣经看下去，他就挑战耶稣了。他就耶稣啊，我凭什么信你啊？然后耶稣骂他们、责备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毫不悔改，而立刻就挑战耶稣啊，还很客气了。你做了什么神迹让我来信你了？你耶稣啊，是你做了五饼二鱼，不得了，让20,000个人吃饱， 不过你算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祖宗叫什么？叫摩西。我那个祖宗更厉害，怎么样的厉害呢？他变了几餐？40年，你看到没有？当场挑战耶稣。耶稣啊，是你很不错，你让我们吃了一餐免费午餐，不过怎么就这么一餐呢？再变一餐吗？再变一下让我看看吗？你知道我们的祖宗摩西多伟大，他从40年从天上降下玛纳，哎呦，养了我们40年呢。耶稣，你要不要检讨一下，你的功力可能不太够，你凭什么叫我信你？你明白这句话完全是讽刺挑战的意味。我们常常在做这个事情，才看过神迹翻脸就不认人。耶稣，今天的问题没解决，以前的解决，那是以前你帮我解决问题，但是好不好，耶稣，你现在没有帮我解决问题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看圣经，上帝连续行神迹，为什么现在没有神迹？明白这个对话吗？很挑战的，很挑衅的，很无理的。上帝施行了五柄二神，他没有因此而敬畏神，反而再次挑战耶稣。今天怎么办呢？今天怎么办呢？隔了一夜，咱肚子又饿了。耶稣，你没看到肚子饿了吗？你没听到我声音吗？咕噜咕噜咕噜，把麦克风放一下，咕噜咕噜。耶稣，老师，做一点事情吧。你明白这个是这个整个对话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人很不容易了。耶稣面对这一群人很不容易了。耶稣提醒他们，不是摩西变出来的，是上帝给的，是上帝给的怜悯，给的恩典。而且耶稣也提了，就算吃了40年玛纳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最后结果是什么？还是死了。你明白耶稣在讲的意思吗？我今天可以行神迹，我再行个80年，你吃饱了，最后怎么样？还是死了。你的需要我不断的满足了，最后怎么样？还是死了。人只看到眼前需要，人只看到眼睛看得到的东西，人只看现实的，人翻脸很快翻脸。昨天的，记住这句话，这一段话的发生的事情是前一天他们才看到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20000人呢。你看到没有？人看到这样的神迹，隔天就可以挑战耶稣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人好不好玩？才经过一个神迹，翻脸就可以不认他，挑战他。上帝，你爱我，爱我，继续爱我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你爱我。这就是我们可悲的信仰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讲的重话在这里。你们不是真的要相信我，你们只是吃饼，想要吃饼得饱，你只想要祝福，而却没有要我这个赐祝福的神。你只要我的饼，不要我这个人，不要我这个神。我们来读一下35跟27节，来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们再读前面，预备，来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为要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，上帝所印证的 seal 盖章的挂保证。耶稣基督是上帝那边差来的，而且是上帝挂保证说你们信他，他就是我差来的，是他就是代表我，他就是我，他所说的就是我说的，他所做的就是我做的。上帝说要信耶稣，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生命粮食的源头，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。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国王有三个小孩啊，当了王子公主。有一天他们很小，国王就对三个孩子说，好不好，小朋友， 你们可以 make a wish， 你们可以心中有一个愿望，任何东西你都可以要。这个王国里面的任何东西，不管是宝藏库，不管说的任何东西，你们看到了你们都可以要，好不好？我真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爸嘞。啊，当然一个故事。好了，第一个就说，哎呀，我好喜欢你那个宝库里面你每天晚上拿出来的那颗夜明珠。哎呦，老爸说你真厉害。我每天把玩的夜明珠你都知道，给你。第二个孩子说，老爸，我好喜欢那个别墅，那个行宫，哇，真是有山有水，太漂亮。老爸说，没问题，给你。第三个真的不讲话，老爸说，孩子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扭扭头不讲话。最后你知道他要什么？他要什么？哎呦，聪明，我答案都写在这里了嘛。他说，老爸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谁最聪明？我请问你，谁最聪明？不是小三，第三个 OK， 小三要注意用这个词，现在这个词不可以用。什么小三？小三也不可以这样捏啊！小三就会捏捏捏，不是小三。第三个，我们都懂这个故事，我们都懂这个。请问爸爸喜欢谁？喜欢谁？老三，很好，老三。做爸爸的心一定在老三的身上吗？不要别的，我只要爸爸。我告诉你，爸爸所有就是你的。我们不懂啊，我们不懂啊，我们知道这些故事，但永远是别人的故事啊。我们只要祝福，上帝是谁不重要，上帝你要什么不重要，重要是我要什么，你得满足我啊。这就是我来敬拜，我来奉献，我服侍你，你不就是得这样子对待我吗？不然就不公平了嘛，不然就不公平，不然就是你不爱我了嘛。你明明讲你爱我，为什么我有这些需要你都不满足我呢？不来帮助我呢？而且要照我的方式，照我的时间来帮助我呢，才告诉我，才证明你爱我。请问老爸会开心吗？请问如果你是做老爸老妈的，你会开心你的孩子来这样对你说话吗？常常，不能讲常常，多少时候我们的信仰走到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去了。一般人可能只要一个能给他长期饭票的神，一个阿拉丁，我需要说摸一下，哦哦，解决解决，平常你就留在罐子就好了，不要理我，你不要烦我，我需要说戳戳罐子你就出来，哎，哈利，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帮我干点活吧，帮我完成一些事情吧，哎，我需要房子，我需要车，我需要老婆，我需要老公啊，解决一下吧，解决完你还是回罐子去，我还是过我的日子，咱井水不犯河水，你需要敬拜我给你敬拜，你要奉献我给你奉献，但平常对不起好吧，你过你的我过我的。在台湾80年代9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，大家有钱大家赚的时候，在河里面常常发现这些东西，是什么？断手断脚的木刻的偶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去求六合彩，求乐透，结果没中，结果发觉什么？这些人都在下场，这些神像的下场就是这样子，常常在河里飘的，哦，又捞到几个，哦，捞起来。你知道台湾还有一种庙，就专门收藏这些断手断脚的神像吗？为什么他会断手断脚在河里面飘啊？啊，日光浴吗？游泳吗？自己下去游的吗？为什么？ 六合彩没中啊，乐透没中啊，老婆没娶到啊，生意失败啊，拿起来就砍砍砍砍就丢了。这就是信仰。我们笑，可是多少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。我不骗你，我当我回来再想我的信仰的时候，我有多少的怨言从我嘴巴出来，我有多少的不满从我嘴巴出来，只是我不敢对他而已。我知道他太厉害了，如果我可以的话，我跟他拼了。哎，我们笑人家，我呢，我心里面在想什么？我嘴巴讲什么？我虽然没有做，我虽然没有想，我虽然没有讲，我心里面对你不爽，对你非常的有意见，不公平。我们信仰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信仰是到这个程度？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摇钱树吗？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私人警卫、私人医生吗？我们的警卫是我们的婚姻顾问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本末倒置了？我们只要那个祝福，却不要祝福的神呢？我们只要神的祝福，可是神是谁不重要，随时可以翻脸，随时可以换人。弟兄们，有什么差别呢？最后我们来看到，那我们怎么样得着天上的真粮呢？我今天跟大家谈，就是说弟兄，我们的信仰的层次需要提升，不能够停留在这个交易的阶段，我们的信仰就太可悲了，太可悲了。首先耶稣讲到我们怎么样得着真粮呢，我们看30节36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预备，请。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你可以看到耶稣说，你看呢、啊、他们叫说 你叫我看，我看，我们看，那我们36节，预备，请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有没有看见？实际上有没有看见？实际上有没有看见？没有看见。表面上物质上眼睛看见了，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了，表面上看到耶稣了，表面上看到耶稣，这个人不一样了，真好啊。可是里面看见没有？没有看见。看是看到了，看不见。听是听见了，听不明白。看是看见，看不见，看没有明白。他们只看见耶稣是一个表演一个不怎么样一个神迹的一个奇怪的人，跟摩西比起来，他是算哪个葱嘛？我们把上帝变成一个表演神迹的人，上帝再秀一个，我信心软弱了，再秀一个神迹让我看到，让我提升我的信心。那人的祷告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我软弱是你的问题，上帝不要忘了，我软弱是你的问题，你好久没有应允我的祷告了。哎，我软弱是我问题，上帝啊，你太不了解我了，所以我软弱了。我们不明白，我们看不懂上帝行神迹的目的。我们只要看见神迹，我们只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行神迹，可是不明白上帝你为什么要玩这个把戏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行神迹？有没有想过？很好玩哦，上帝为什么要行神迹？他像个耍猴一样，哎呀，变一下，哦，红海分开来，哦，五饼二鱼，哦，死人复活，哦，瞎眼看见。你不觉得上帝耶稣像个耍猴一样吗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这才是我们要去明白的，否则我们就像这些人一样，看是看见这些神迹了，可是不明白，而且一直会觉得不够。上帝，你上礼拜行过神迹，这礼拜我还没看到神迹。说啊，上帝，你20年前帮助我，到现在你没有帮助我。我们只想要神迹，可是却不明白上帝施行神迹的目的。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 那你目的很简单，下一个就是让我们相信耶稣。我们要明白行神迹，上帝彰显神迹的目的，让我们明白相信耶稣。我们来读28、29节两节，预备，请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这句话意思说，我们该做什么功德才可以达到你的标准呢？才达到你的需求呢？功就是功德，我就用大家明白，我到底要做什么好人好事，我要做什么好好功德你才满意啊，你才会照我的方式去做，明白了意思吗？上帝你要什么我满足你，但你也得满足我啊，不要忘了哦，咱们得交换一下嘛。那上，你看这些人很 tricky 的。哎，耶稣啊，我们当做什么功德上帝才满意呢？你告诉我，我就做给你看。那你也得满足我啊，上帝，不要忘了，咱们讲好嘛。第二句，耶稣回答的太妙了，奇怪。来，预备，来，预备，请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”哎呦，哈哈，他们期待耶稣给他一个 shopping list。你要去造桥铺路，哎呀，不要做坏事，做好人。他期待耶稣给他一个 list， 他们也期待要去做成啊。为什么？他要得神的祝福啊！哎，上帝，耶稣太厉害了，他这么讲了一句话 ：No， 不是你做什么，是你信吗？你信，就算做神的功。这说的很简单，可是也很深。也很深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，就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，这么简单吗？可是也这么难吗？这些人信不信耶稣？从个角度，表面的信，信有这个人，知道他做了一些事情，可是跟他没有关系的，这不叫信。我们主日崇拜坐在这里，我还是来，我不一定信。我读了圣经，我经历神迹，我不一定信。我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知道耶稣有这号人，但是跟我没有关系。你知道，当你明白神迹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需要很大的勇气来做神迹。我解释一下神迹。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，设定了一个律，叫做自然律。明白吗？太阳从哪边出来？东边。OK， 哪天从西边出来就有问题。人冬暖夏凉，冬天要穿衣服脱衣服，穿衣服，天气冷，肚子饿了要怎么样？吃饭，生病了要看医生休息。弟兄们，这叫做自然律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不要逆天行道，一定要顺天而成。你逆天则亡，这叫做上帝设定下来的一个自然律。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，这叫做自然律，明白吗？这都是有一个律的，有一个律的。但是你知道神迹是什么吗？违反自然律。谁设定了自然律？上帝。谁做了神迹？这叫做自己打自己。你现在明白意思吗？你要明白上帝的心哦。上帝在做一些神迹的时候，其实是违反自然律的，而是就是违反他自己啊，明白吗？今天你生病了，感冒，你应该休息一个礼拜三天，至少一个礼拜才会好。今天为你祷告，立刻好。我跟你讲，基本上是违反上帝的自然律。你要了解神迹是什么，人怎么可能在瞬间走过红海，红海立起如垒，然后地上是干的。你拿吹风机吹多久，这个海的海底下沙才是干的，不可能的。水也不会立起来，除非有玻璃挡的，也没有玻璃，水还这样流，流不下来的。神迹无法解释的，是上帝违反他的自然律而做的超自然的一个工作，明白吗？我为什么说上帝需要很大的勇气来做？因为他自己打自己耳光。你明明设定好自然律，而你今天违反了自然律，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要违反他自己的自然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简单告诉你，老子还在了。明白吗？对不起，我说比较粗俗的话。你要知道老子还在，老子还掌权着，意思是这样的意思。你懂意思吗？我们常觉得上帝是2000年前的上帝，上帝是以前的上帝，上帝是以后审判的上帝，现在上帝他休假去了。 OK， 上帝他休假去，他不在了，这是我们对上帝的观念。所以他常常需要透过一些神迹告诉我们说他还在，而且他还在做事。他不但过去做事，将来做事，现在怎么样也在我们当中做事啊。他不但过去活着，将来活着，现在怎么样还活着在我们当中啊。所以我们的神是 living God， 我们不在纪念怀念一个哇过去做好伟大的上帝的神。 No， 我们在敬拜一个现在活在我们当中而正在做事情的这个上帝。这就是神迹。我们只要神迹的结果，但是失去神迹所带来的目的。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每一次经历我们的祷告神垂听，每一次我们经历神迹，你知道我们应该是什么样，会变成什么样吗？应该是怎么样？我们说神迹不够多一点，好久没看神迹了，好久是全身不自在啊！过去蛮多神迹的，为什么最近都没神迹啊？是不是这样态度？不可以这样态度，是要一个更加敬畏的态度。每一次被圣灵充满，每一次遇见神，每一次看到神迹，每一次你的祷告蒙应允，你就要更加的敬畏上帝。这才是神迹的目的。不是把上帝当作猴来耍，哎，再跳一个给我看看，跳高一点，哎，下次还不够，再跳更高。我们每一次经历神的神迹，有没有让我更加的敬畏上帝？哎呦，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样敬畏上帝？他不敢喊上帝的名号的，就像中国人一样，不敢喊父亲的名字了。我儿子叫我李守伯，我就一啪啪两巴掌过去。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哪有洋人说啊 ，Steven 过来一下？像话吗？以色列人知道的，他连上帝名字都不敢喊的，所以他是 YHWH， 上帝的音四个子音怎么发音？上帝的名字叫，你明白了什么意思吗？我哈还有母音呢，你哈都没。以色列，你知道犹太人多么敬畏到上帝，连他名字都不敢喊吗？是我们后面把它加几个 W， 加几个 Y， 变成耶和华。哎，谁敢喊耶和华？谁敢喊耶和华？谁敢喊上帝的名讳啊？犹太人不敢的，犹太人不敢。他说，他们抄圣经抄到神要去洗澡的。他们知道上帝，他们经历神迹，他们不敢放肆。敢不守安息日吗？敢不敬拜神吗？不敢的，完全不敢的。因为知道这位神不可以随便的高兴想我要我的方式敬拜神，我高兴在家躺着在床上敬拜神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敬拜你就够了，还要一起聚集，天又那么热。犹太人不敢的，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的神迹，让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只是在这里看到犹太人，堕落的犹太人，失去了信仰的本质。只要神迹了，只要上帝的祝福了，其他不重要了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而且你知道人很奇怪的，你知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常常会不会听到说耶稣啊，信耶稣挺好，不过好不好行个神迹，我看到神迹我就信。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跟这样朋友传过福音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么少啊？我碰到很多人呢 啊这样好，耶稣显现给我看我就信。有没有碰过？哎呀，给我一个神迹，哎呀， 我就信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当他们看到神迹的时候，信不信？我告诉你不信。我信主快四十年，每一次人看到神迹不会信，就像犹太人一样。你不要以为说啊，主啊，行一个神迹让他赶快信耶稣。我想人的心就是不信。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小麻痹脚长短脚，当我当天被医治的时候，立刻被医治的时候，我拿去给我家人看，给我亲戚朋友同学看，没有人信耶稣的，大家只是觉得不明白，无法解释，巧合吧。有没有信耶稣？没有一个人因为我长短脚得医治的信耶稣的。好不好玩？不要搞错了，不要被这些人诓了忽悠了。上帝不是拿来耍猴子的，变个神迹让你我就信了。真的神迹出现，他告诉你很多理由，这是巧合，这是哎呀怎么没有的。我们要明白神迹的本身，神会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记录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去。所以我们不但看见，我们还要相信。他告诉我们他是存在的，他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们的，告诉我们他关心我们，所以才会有很多的祷告的蒙应语，很多的神迹奇事的出现，告诉我不但他存在，而且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他关心我们的需要，大事小事他都关心。但是不要本末倒置。最后讲到了，不但是看见，而且最后是要到耶稣那里。这有个层次哈，可以看到有个层次，从看见到相信够不够？还不错了，还不够。真的不骗你，我信啊，不够。你没有真满足，跟你讲，如果你只是看见，你只是相信，我告诉你还是不满足的。哎，有了，不够。最后最重要，到耶稣那里。我们读一下37节，预备，请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了，我总不丢弃他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这里提到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这个我是耶稣，凡父就天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就是什么样属于耶稣的人，就是信耶稣的人，一定要到耶稣那里来。不只是信，而且要到耶稣那里去。而当我们去耶稣那里的时候，他总不丢弃我们。信仰除了看见相信以外，最重要就是要到耶稣那里。什么叫做到耶稣那里？就是与耶稣建立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。到底耶稣跟你是什么关系呢？他只是一个救主，他就是为我而死的主，有个距离。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能不能真正来认识耶稣呢？你所认识的耶稣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呢？他是一个严厉的耶稣，他是一个无所谓的耶稣，他是一个睡着的耶稣，他是什么样的耶稣呢？什么叫做到耶稣那里去？不是耶稣来我这里哦，不同哦。我们到耶稣那里去，不是耶稣到我这里来哦。怎么样把你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跟信仰放下来？以谁为中心思想？以耶稣为中心思想。我们的信仰不再是我耶稣我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信仰可以变成耶稣你？弟兄姐妹，难不难？难。谁家没有柴米油盐的需要？谁家没有问题苦难的需要？谁家没有碰到一车子的苦难的问题的问题？都有。可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哇，上帝来解决我的问题啊！我有这么多问题，我一栋房子有了，可是我第二栋还不知道在哪里啊！我永远是我。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到耶稣那里去？耶稣，你想什么？耶稣，你要什么？耶稣，我知道你万有都是你，我知道你不需要，可是你心中最盼望的是什么呢？这叫做到耶稣那里去。我盼望今天早晨，我把这样的真理跟大家分享出来，让大家不要只停留在一个交易性的信仰里面去。我们永远会饿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摒去自我为中心，以上帝成我们生命为中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来吸引你，可以再来诱惑你，可以再来夺取你的心。耶稣基督就在讲这里。当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在世界里面。我们的财宝在哪？我们心在哪里？我们永远成为世界的奴隶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着满足。当我知道很多很聪明的基督徒是脚踏两条船，耶稣两边都要，两边都要，世界也挺好的，耶稣你也不错，咱不相没差吧？哎呀，我来敬拜你，你就祝福我了，我祝福你就奉献给你了，多美的一个 deal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不起，耶稣不要。耶稣不要你的钱，不要你为他做什么，耶稣只要什么？信他。好玩吗？不要搞错咯。耶稣只要你这个人，只要你的心。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，耶稣要的就是这个部分，而不再只是一个交易行为。我们永远会饿的，我们永远不能够满足的。所以上帝也说了，耶稣也说了，你不能用侍奉马门，用侍奉神。马门就是财，财神就是世界的意思。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侍奉他就是侍奉他。你假讨两套船，最后结果会怎么样？那年轻人都知道，一次追两个女生最后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他们都互相通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不要傻傻的看上这个也都不错，那个也 OK， 最后两边都给你一巴掌。没有的，你不能够脚踏两条船，你要选边的，你要选择自我为中心还是以耶稣为中心，这个会决定你这一生是不是能就饿啊、渴啊、不满足啊。如果我们能就把上帝当作一个摇钱树，我们能就渴啊，我们能就饿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到眼睛要闭的时候才发觉到，我为什么选了这条路呢？我当我在思想的时候，弟兄们，如果我们只要世界的粮食，我们只要眼睛看得见的物质，我们只要祝福的话，对不起，我直接说，还不如去直接拜偶像比较简单。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拜偶像很简单啊，我只要去庙里面烧香磕个头，捐个香油钱，哎呀，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就祝福我啊，你不灵我就换一个啦，咱们就简单啊。为什么每个礼拜要这么辛苦，还要听小组长牧师讲一大堆有的没的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不能够给我们满足。我们都读过那个交换灵魂的那个，有没有？我们把灵魂出卖嘛。你要得世界很简单，你把你灵魂上一个 contract 给魔鬼就可以了，他让你发达，保证了你发达。他连都告诉耶稣说，你只要拜我，我世界的荣华富贵全部给你。我跟你讲，撒旦掌握着世上的荣华富贵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但我相信我没有一个人这么傻去签这个合约。可是我们多少时候，多少时候我们就要世界，我们多少时候就要祝福，不管这个签约的是谁。可是我们都知道结局，虽然他发达了，虽然他什么都有了，最后生不如死，不准死， 成为魔鬼的奴隶，不但不能够满足，而且境况比原来更加的凄惨。所以我们不是在敬拜这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们思想个问题，你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什么时候才发挥出功能出来？你知不知道？有没有想过？我在最近在想这个问题。你的信仰在你的家庭朋友当中，你的信仰什么时候发挥功能出来？有没有想过？大家都平安没事的时候，大家安居乐业，你的信仰有没有差别？没差别嘛。你跟人家传福音，我干嘛信耶稣？我过得也不错啊，你过得好，我也过得 OK 了。信仰什么时候发掘它的功能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大声讲，不要怕嘛。什么时候发挥功能？苦难的时候。我不告诉你，苦难的时候最清楚一个人信仰他的根基是什么，真的很残忍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人生就是苦难，没有人不会碰到苦难的，生老病死一定会碰到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耶稣在哪里？我只问这个问题。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碰到问题的时候，碰到难处的时候，耶稣在哪里？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，当我还吃不饱的时候，耶稣是我的满足吗？我的病还没有得到痊愈，耶稣是我的满足吗？当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耶稣是我的满足吗？当我还在受委屈，还在被人家误解，没有深渊的时候，耶稣是我的满足吗？甚至于当有一天我们面对生与死的时候，耶稣是我的满足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信仰。听完这篇道，你后面看，很多人离开耶稣。耶稣，我跟你不是为这个，太狠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北雪林要可以承受这篇信息，也应该要承受这篇信息，否则我们信仰太粗浅，太表面，太不可一起了。我相信上帝要祝福我们，可是当上帝没有祝福的时候，你能就欢喜快乐吗？当你问题还在的时候，你能够欢喜快乐赞美神吗？弟兄姐妹，在这里，这就是到耶稣这里来。为什么这篇信息呢？当我们有一天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耶稣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？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他平常能够满足我吗？当我困难的时候，他能够满足我吗？还是我需要去找别人帮助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得着了天上的真粮食吗？还是我们还是在跨两条船？上帝祝福，不祝福，追世界，世界祝福，不会满足，不会满足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只在定睛在这位这个神的祝福，我们要定睛在祝福的神。好吧，让我们一起说，让我不要定睛在神的祝福。预备，来，让我不要定睛在神的祝福，要定睛在祝福的神。再一次哈，让我不要定睛在神的祝福，让我定睛在祝福的神。跟你旁边讲一次，让我不要定睛在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我还再讲一下。当我想到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我还是要说，教会今年要去中区子堂，不是一个业务的需要，不是一个要拼业绩的关系，就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一个关系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一个也不失落。你知道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吗？雪梨有40万人，据统计最多最多去教会的不到2万人，不到5%，意思就还有95% 在沉沦灭亡的当中，在不满足的里面去。当我们从我们自我为中心，我为什么要去中区？我为什么要职堂？我这边舒服得很好，是。 但是当我们愿意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为主而去？我不是说你都要去中区，就算说你愿意留在这里，你都说主啊，让我好好留守在这里，让出去人可以放心的出去，让我好好支援他们，让我好好为他们祷告，让我好好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很好出去职堂。弟兄姐妹，灵魂的需要就是耶稣为中心。为什么那么急着要去职堂呢？所有传福音都在抢时间。我再说，尤其在海外传福音，移民的前两年是黄金时期。我不是说要趁人之危打劫了，但也有这样的意思了。因为刚来移民嘛，什么都不会也不懂，过去在国内哎呀三头六臂什么不行、啊、来这边考个驾照搞了好几个月，哎呀气都气死了。他忽然间来到这个新的地方，发觉到过去以前的所有的招数今天用不上了，他发觉到过去风花意气的到这边像缩头乌龟一样，他忽然间发觉到自己能力原来是有限的，他有机会五点钟就关门了，没地方去，都在家里面，电视也看不下去，也看不懂，思想人生活的意义干什么？我为什么那么辛苦跑来这边受罪啊？我在这时候我在国内我正在卡拉 OK 吃宵夜嘞，我在这边窝在家里面看着天花板，我干什么？基本上这是好的，因为他开始沉淀下来，慢下来思想我为什么活着。这时候你不给他耶稣，你给他什么？这时候我们不抢时间把福音给他们，等他过完两年，他把他偶像货柜也来了，把他习惯了打了啊，卡拉 OK 整套都从国内搬来了。这时候你说哎，弟兄啊姐妹信听耶稣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在家唱 K 挺好的，我觉得日子挺好过了，好山好水好无聊，在我家很好玩，他也找好很多声色场所可以去玩呢。你这时候跟他传福音很难。弟兄为什么要去中区职堂？千万要记住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你要体贴天父的心，当你抓到天父的心，当你体贴天父的心，我告诉你，像上帝说了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给你了啦，你紧张什么呢？担心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能够相信这位万有的主、全能的主、爱我们的主？不要自己得救嘛，还有很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在等着我们，我们不跟他传福音，谁跟他传福音？我们不抢这个时间，这时间过就没有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一个自我为中心，每天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我家近，我喜欢这里，我不喜欢这里，我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很抱歉，我不知道今天讲完到下礼拜剩下一半啊，圣公不要怪我哈、啊。耶稣讲完到后面也走了一堆人了，但是好不好？我爱大家，耶稣爱大家，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肤浅的层次，不要让我们的信仰不堪一击，不要让我们的上帝成为众人的笑柄。你我就代表上帝，你我站在这边，我们活出来，我们做什么事，记住，就是代表耶稣。当我们可以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，上帝要 totally change our life。 好吧，我们起立，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，我们回应主他对我们的呼召，好不好？